刻十七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这首歌曲，哇，我们那个年代呢挺常唱的，而且也蛮常听的，散场电影南方二重唱的歌声。好久没看电影了吼，对，好像蛮久没有看电影了，可是手机上面天天都在看各种影片了吼。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05，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4月29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诶，今天节目一开始哦，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这个疾管署今天呢又再度温馨呼吁一下，国内的 COVID-19 的疫情哦，连续3周都是升温的，所以啊，他还是呼吁大家说哈，今年呢虽然已经没有像之前呢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那么样的这个大家好像很紧张哈，然后很多人抢打疫苗，可是呢今年的 COVID-19 的疫情的高峰可能会落在5月或者是6月，所以呢还是提醒民众呢务必要赶快接种这个公费的 JN1 疫苗，尤其是他特别提醒一些族群，像是重症病例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病的长辈朋友，真的是提早打，这样子比较安全呢。疾管署是讲说，他们从一些趋势跟一些数字上面观察，新冠肺炎的疫情哦，最近3个礼拜来哦，国内门诊的急诊就诊人次，还有并发重症的病例哈、哦，都在监测当中。可是呢，感觉这个数字在慢慢增加，而且啊，这一波哈、哦，国内的这个流行的 COVID-19 的病毒哦，已经到第7波了哈、哦。哦，这个它病毒变化的很快，而且它就是会一直变嘛。我们人类会研发各种的疫苗，可是呢病毒啊它也会自己不断的在变异。那疾管署就说，目前的疫情看起来哦，大概出估今年的一个 COVID-19 的高峰会在5月份或者是6月份，这个周期可能会拉长了，那大家还是不要太掉以轻心哦。那他说，如果像是有一些就是抵抗力比较弱的哈，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你就是有一些慢性病的朋友哈，这个重症的病患，真的早早哈去打现在公费的疫苗哈，这一次的公费疫苗叫做 JN.1，都还非常充足，大家呢可以哦赶快去就近来施打疫苗，这个是公费疫苗。那快筛也都很充裕哦，如果觉得说怀疑自己不是普通感冒，是不是有这个得了 COVID-19， 现在一般的药局啊、药妆甚至超商哈、哦、都有很简便的家用快筛。哇，想想当年，哇，我觉得当年真的是历历在目哦，当年大家为了要口罩有没有，然后要买快筛，我很难抢哎，真的非常难抢，而且买口罩大家买口罩大家记得吗？当时还发明了那个口罩的 APP，你要去下载那个 APP 才知道说现在哪一区哈、哦、哪个地方的药局还剩下多少个口罩哦，可以赶快去买，然后或者是要去打疫苗都还要上那 APP 去登记。哇，我觉得那真的是我们这辈子当中哦曾经历过，希望只要曾经就好，未来不要再发生，那真是好可怕的事情哈。好，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哈，抵抗力弱的，家里面有长辈朋友的，赶快提醒他们呢哈，公费的 COVID-19 的疫苗要赶快趁流行期开始之前呢就近去施打，那么最近的这个诊所或者是卫生所都可以来去询问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状况。哇，台积电我们的 Mountain 今天呢站回了900块钱呢、哦、哈。好，那台股今天呢其实开盘的时候并没有开很高，开盘呢开在平盘附近呢、哦、但是呢在我觉得在10点之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好，先从台积电开始，好，去拉台，很明显就是台北股市在9点到10点，今天9点到10点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说啊好像又在盘整，但是10点之后呢，台积电从本来跌个3块4块哦，开始就一路往上拉拉拉拉，台积电只要一起来，大盘指数就会起来，那 这个气势一起来之后呢，大概电子股的族群当中也会有一些被点火了哈。好，那今天台积电中场的时候呢，是上涨了5块钱哈，收在了902块。联发科、鸿海也都是由黑翻红哦，一样是联发科我记得本来跌了一点，后来联发科收盘呢是涨了20-30块。广达呢今天还是小跌的。另外其他比较强势的电子股包括了智邦，智邦今天涨了7%哈，金像电、联强哈也是涨了3%以上，金融股今天也不错，富邦金、国泰金、中信金也都涨了2%以上啊。其实那14家的金控股陆陆续续都公布他们的一个获利状况，除了富邦金跟国泰金还没有公布之外啊，中信金已经公布他们每一股要配息2.3块钱呢，占据所有金控股的股利这个发放最多的。所以其实昨天公布之后，中信金说这个散户朋友觉得说，哎，这股利不错哈，想去赚一下这个股利股息，还是买的。以目前来算的话哈，换算的时候，中信金它如果配发一股2.3块钱的话，它的殖利率有超过6%哦。另外，元大金配发1.85块钱，兆丰金配发1.6，大概是分居2-3名哈。好，那其实金控股哦，配发1块钱以上的有8家耶，所以金控公司其实去年都是钵满盆满，赚的蛮多的哦。好，另外在制鞋族群的部分，传产股当中哦，制鞋族群来 EKY 涨了将近半根停板，宝成哈，宝成也有2%到3%的一个涨幅。生技族群今天也不错哟，康佩哈，还有药华药也都是涨了半根停板左右。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今天的一个动向哦。外资今天呢继续站在买方，外资呢加码了94亿元哦。不过自营商昨天一样，继续卖哦，卖超了3.44亿。自营商昨天是小卖的，今天继续呢还是小卖哦。台北股市在上涨的时候，自营商也没有回来买哦。投信呢今天小买了2.35亿元，那法人今天合计是买超了92.93亿元。
See
看一下下今天重要的财经新闻。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核电哈，台湾的核能发电下个月在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发电的比例当中就会归零了哈。好，那今天是在这个立法院呢，立法院当中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回答，他说因为其实核一核二已经除役了嘛，那核三呢，这个几部机组都已经陆续这个停止了，那核三最后一部机组哦，核三的二号机在5月17号也要正式除役了，那么也就是说在5月17号之后，我们台湾真的就是所谓的非核家园。那非核家园呢，我们的所有每天要用的这么多的电哈，到底是哪里来的？那卓荣泰院长就说，的确在5月17号之后啊，台湾呢有87%吧，有87%的这个电力哦，都必须来自于这个火力发电。但是呢，他说，目前呢有评估过，台湾到2032年之前呢不会缺电了哈，不会缺电，而且目前我们发电的备转容量率大概还有15%以上啊。他说根据今年整年的尖峰用电来评估，大概可以维持白天在10%，晚上是7%的备转容量率，也就是说这些呢都是在安全的状况。而且今年以来呢，这个高雄还会有新高雄会有新达，然后台南呢以及桃园哦，像桃园有大潭电厂啊，就是陆台一些其他的电厂里面会有一些机组哈，会增加发电，所以呢是可以弥补掉5月17号这个核三厂二号机除役之后原本它的发电量。另外呢，这个卓荣泰院长是说，行政院会依照这个赖清德总统所揭示的进行二次能源转型，继续发展多元绿能，用深度的节能和科技的储能，再加上安全电网韧性的加强。哎，我就问了，为什么现在什么东西啊都要加上什么韧性啊？电网也要韧性，国也要韧性，国防也要韧性，到底韧性这两个字是谁发明的，我就问。好，然后就是电网韧性。好，他说我们认为呢，在今年呢甚至到2030年跟2032年之前呢，我们的发电量都是足够支撑国内所有的产业啦哈。那尤其是在未来几年，当然大家很关心哦 AI 的高科技产业是非常耗电的。卓荣泰院长说基本上呢也都是能够这个支应的，所以请国人安心。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台积电呢。台积电呢，他们去年度有一个政策是限制员工权利新股发放出炉，2024年哈，限制员工权利新股发放出炉。那经过换算的结果，台积电现在的总裁呢魏哲嘉，他获得了412张最多，但是呢低于去年同期的550张。哇，那魏哲嘉总裁现在哈，不知道一共有几张台积电呢？像我们，我们现在是不是都以台积电为一个财富的单位？比如说这个，现在我都看过很多梗图啊，就是女生要交男朋友的时候，可能有 A B C D 讲，这个 A 说他有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 B 说他有A 可能说他有摩托车 ，B 可能说他有什么国产车 ，C 可能又说什么他有什么东西 ETF 什么之类，那个 D 可能说他有台积电哦，那个女生可能就选 D 这样子，这是一个这个玩笑了哈。但是有几张台积电现在真的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哦。那魏哲嘉总裁，因为他就是可以每年配发哈，很多他们员工本来就可以配发股票。那今年哈，今年魏哲嘉总裁是配发了412张。如果以台积电4月28号昨天的收盘价来计算的话，今年他光是配发的股票市值就有3.7亿哦。当然比去年，因为你是用现价现值来换算嘛，如果以 今年的这个1160块台积电的最高价来换算的话，哇，它这个差的很多哟，1160哦，跟现在今天的905块，我们一般人买一张哦，可能就是差个多少钱啊，差个几万块，对不对？哈，一两万块。但是魏哲家总裁，因为他的总张很多，他光是配了412张的市值哦，160跟今天905块，他的这个台积电这412张就差了1亿元呢，哇，惊人哦。那其实台积电他们这个政策哦，已经行之多年，因为他们就是希望留住人才啦，所以他们将他们的奖金啊、酬劳啊、薪资其实做了一个分配。那2022年呢，首次哦开始限制员工权利新股配发股票，采用信托的方式，包括是每一年会配发股票，也是给一些高阶主管，希望留住人才，然后你可能要待几年之上啊，哈，或者怎么样你才能够领走等等，才能够卖啊。好，那同时他今天也公开了一些资讯，台积电呢最新的一个申报持股转让哦，包括了26名副总级以上的经理人，哇，台积电有这么多副总级以上的经理人呢，26个，一共获得限制股票2203张哦。好，那除了魏哲家有412张之外哦，其他呢也有新任的共同营运长，叫做米玉杰跟秦永佩，也分别获得了111张左右。那另外其他的副总级以上的高阶主管呢，或者是台积电的一些工程师，当然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配发的一些比例哦，看你年资多少，然后呢你的目前的这个职位哈、哦、是到什么样等级啊，台积电股价非常的漂亮。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座城堡，人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心。
气，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我到底不多，不过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你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告诉我，哦，告诉我，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不同的梦里只有人过，这样的夜我不理人，人不理我。我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两心的交流，亲切的说，真实的占有。告诉我，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
无非是两心的交流，轻轻的触摸，真实的占有，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
下午的5:35，欢迎您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来看一下哈，今天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财经新闻呢？来看本土的咖啡，台湾的咖啡龙头本土厂商是谁呢？是路易莎。这些我是不知啦，因为盈盈是不喝咖啡的哈，但是我都是喝冰的饮料，冰的哦，我会喝冰的沙士，冰的苹果西达。我是不是很老人派呀、啊？真的呢，我喝的真的很老人派，我都喜欢喝那个我们小时候喝的饮料，沙士啦、苹果西达、雪碧呀、啊。哦，柠檬红茶，反正我都是喝冰的啊。咖啡我是不喝。好，那路易莎咖啡，路易莎咖啡哈、哦，全年配息一共哦出来不错哟。他今天说哈、哦，股东会通过了2024年下半年的股利分配哈、哦，去年下半年股利分配是股息1.5块钱，再加上。这个上半年的配息3钱呢，一年哈，全年的配息一共有4.5块钱，那么配发率达到了96.98%，是近3年来的新高。哇，北加比也在北加，这探级嘛是真厉害啊，奶奶哈。好，我们这样是不是很 local？ 好，那这个哈，路易莎他们2024年的合并营收有23.92亿元，年增1.8%。那归属母公司税后净利有0.95亿元，比2023年的部分哈是年减了26.13%了。不过它其中呢，包括了因为它有业外亏损哦，业外有转亏0.39亿元。那去年哈，每英语有4.64元。好，那4.64元呢、哦？虽然说比之前少一点，但是它还是几乎都配发出来了，配了4.5块钱，配发率好也将近90%。那2024年的下半年的股息哈、哦，配1.5，加上上半年我们刚刚说配了3块钱。那如果以今天的收盘价，100.5块钱来算哦，殖利率有4.47%。路易莎哈，原本在2023年底申请要转上柜挂牌，但是呢，公司基于整体的经营环境和业务考量啊，去年的5月，他们自行撤回了申请案件哦。那不过呢，他们的董事长倒是说，可能会在今年底哦重新再申请。那路易莎在台湾哦，因为当然，台湾很多人喝咖啡会喝那个叫什么来着的星巴克哈，那可是如果说要说台湾我们自己自创的品牌的话，路易莎其实是比较知名，而且它展店哈展的比较多的。那路易莎说他们现在除了咖啡之外，也在全力拓展其他的餐饮的版图，像是今年3月份呢，他们有2间哦全新的自助餐厅哦，主打的是泰式哦，皇家泰式的一些风味餐，进驻到了板桥星光爵士堡，另外呢，也在苗栗的这个金香酒店呢、哦，也有牛排餐馆，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要多元化，除了咖啡馆之外，也会在餐饮的 展店上面要去开发不一样的客群。再来看一下0050又有什么新闻了呢？好，0050哦，他说其实哦，台湾的股民真的很有趣，在四月中旬的时候，当时不是有连续三天台北股市跌到都大家傻眼了，卖都卖不出去，然后呢，可以连 TF 都跌停哦，这真的是有一句台语，我记得以前那个长辈会说。长眼睛都没看过有没有大家自己翻成台语有没有什么 say my juma my 跨鬼对就是意思就是说很难得会见到啦台积电也跌停然后什么 ETF 也都打到跌停那通常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那史上难见的状况其实就是捡便宜的状况的确也是在那一波狂跌的时候0050的投资人数反而是暴增大家觉得说哇好不容易跌下来了要赶紧进去买所以我觉得台湾的 ETF 真的是有一群这个蚂蚁雄兵有一群这个散户朋友非常这个卖力而且非常的强力支持所以呢最新的统计数字0050的最新规模首度站上了5000亿元的大关5000亿是不是要跟我们国安基金的规模一样啦好然后呢他说现在0050的这个最新的规模已经来到了5019亿元成为台湾第一档市值型 ETF 达到了5000亿元的这个资产配置啊。好，那也因为这样哦，它现在有个新的名称叫做 ETF 教父，因为它的资产规模太大了，然后因为它的受益人数非常多所以它的0050的内扣经理费也不断的下降。其实这个仔细的算法，盈盈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我也不能解释给大家听，因为大家知道我的数学程度基本上就是。是在婴儿的状态还不是幼稚园跟小学生是婴儿的理解但我想那概念可能就是说当投资人很少的时候你要去分摊的经理费可能就每个人就要分摊很多嘛可是当你有很多很多人去投资的时候那个经理费就是除以很嘛类似这样子好那0050呢它的经理费就调降到了0.08%好那0050说他们其实现在因为最近这一两年还有包括今年也有很多新的所谓的小0050推出因为他们的那个成分股跟0050是很像的但是呢元大投信呢他们的董事长自己就表示说其实他们觉得非常欢迎有各种各样小0050啊或者类0050都投入台湾的 ETF 的市场因为台股他们认为台湾的这个不管是业然后电子业整个的股市规模其实是非常健全的那0050呢因为是在最早的时候发行所以呢历史很悠久这个规模也很庞大那0050因为它有今年比较特别第一个就是调降费率调降它的经理人的费用第二个就是今年六月份准备要分割嘛这也是大家很关注的所以它受益人数跟规模同步会成长好所以今年以来光是今年以来的申购金额就1355亿哇那大家今年真的很会买耶它现在突破5000亿对不对然后他今年以来就申购了1355亿今年他就那个我的数学算一下今年大家就买了超过几分之几好所以今年以来大家还是这个加购或者是加这个增加不管你是定期定额或者是趁着这个0050相对便宜的时候去进场0050今年以来 申购净申购的金额哦，1355亿，那换算去年也才3600多亿，哇，一年就增加这么多，恭喜恭喜，零零五破5000亿大关。那首叫野蛮游戏，对不对？现在全世界呢都被一个great leader， 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在操纵着一个神奇的游戏。好，那个伟大的领导人呢，他昨天很不开心哦，超级不开心，变脸了，他很生气，他觉得很多家民调呢都在造假，所以他要求呢司法部门要调查谁呢，那就是我们的川普先生。好，最近呢一两天呢，美国很多包括了什么福斯啊、纽约时报啊、华盛顿新闻啊，全部都发布了民调。为什么？因为就是刚好这两天是川普上任100天嘛，那他们美国总统呢历任来都会有不同时间的民调哦，你刚刚上任的民调，然后你上任100天，接下来可能会有1年啊2年就职周年等等不同时期，他定期的做民调，那也可以让历任的总统哦去做一个比较等等。好了，那川普先生不开心什么呢？就所有的媒体做出来的民调，这川普的百日纪念哦，不是百日啦，太难听了，是就任100天的这个民调数字都不好看了哈。那川普他的反应是说，他认为这些民调都在造假，然后呢他就说哈，他说哈，他认为哈这些就他自己，川普自己不是都会发文吗？他不是在脸书发文，他在他自己所创立的那个Truth Social 的这个平台去发表，他每天重要国策他也在自己的那个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那他就写说他很生气，他抨击福斯新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有 ABC 新闻这些机构他说这些你们这些家伙这些媒体在操弄数据，从事舞弊他用字很严厉，他说从事舞弊，然后并且呢他要求相关的民调单位他说你们这些司法机构要去给我好好的展开调查，调查这个民调机构到底为什么在给我造假。哇，这可不得了，因为呢各大媒体这两天的民调都反映出选民对川普的很多政策 不满意。那像是《纽约时报》就说，川普的上任100天呢，他的整体不满意度达到53%，那满意度只有44%。那另外，《华盛顿邮报》跟 ABC 的新闻呢，他们的联合民调也是说，有55%的受访者 55% 是不同意川普的施政，只有 39% 就39%的人呢是支持的。好，那另外连福斯新闻上面的民调也不好看，但其实福斯新闻呢向来是比较偏川普这边的，但福斯新闻做出来的数字也不是太美丽啊。那据说呢，川普就暴怒，他暴怒之后，他就在他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说，吼，你们这些民调，哇，他用的字眼很精准耶，他用的字眼他是说，吼，你们这些民调来自于负面犯罪与川普狂乱症候群，他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他说你们这些民调机构都有神经错乱，叫做犯了一种叫做川普狂乱症候群。他说应该要请司法单位去展开调查，调查这些有舞弊的这些机构。然后而且呢，他指控这些媒体啊，在大选胜利之后都失去了公信力。唉，好吧，这是川普他在社交平台上面说的。好，那我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新闻，这两天我也特别看了一下他的图档，很有趣。什么样的新闻呢？有一只老鹰哦，过去大家知道哦，就是美国的图腾啊，他们动物的图腾其实就是老鹰 Eagle。那大陆的那个图腾呢，就是以动物来说就是猫熊 Panda。 那最近在 AI 上面，社群媒体上面很有趣，他们有些人就会以 AI 来做那个这个熊猫齁，猫熊跟老鹰在打架吵架的各种动画。好，那撇开那个不管，那美国的这一份很知名的经济学人封面呢，他最新一期出来，他就画了一个黑白的图，然后这只老鹰呢受伤了。过去美国人的老鹰哦是非常的勇猛的威武，好雄赳赳气昂，而且看起来就是不可一世的那种感觉， so proud。 可是呢，他这次他发现美国的老鹰受伤了，哈，伤痕累累，全身上下哈，连脚啊什么哈，翅膀啊都裹着绷带呀、纱布这样子。他们其实美国的很多很重要而且有历史的这些新闻媒体杂志，他们每一期的封面都代表了他们想要告诉民众的非常重要的讯息。我记得我们以前在世新读那个传播的理论的时候，当时就有学到这件事情哦，就是说虽然大家觉得现在平面媒体啊杂志好像没有什么人看错了，其实在美国来说，他们的 Time 杂志、他们的 Vogel 杂志、他们的经济学人杂志封面非常重要，封面选怎么样的图，选哪一张照片，其实那非常有学问，而且能够当上那个总编辑哈，靠的就是他怎么样选封面。好，回来，那个我每次都会讲偏，经济学人这期的封面其实就是在很酸川普啊，在说川普短短的上任100天啊，可以把美国这个非常哈骄傲，而且很引以为傲的这个民主的这只老鹰哦，弄得伤痕累累。那他里面的文章哦，主要就是写说，川普引起的关税大战，让世人看到一位商人总统的善变，不止造成世界贸易大乱，美国内部呢也引爆了不满哦。那他还引用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所公布川普的百日民调，他说呢，施政满意度只剩下41%，创下了70年来历任总统的新低。好，那而且哦，他在这个《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他把这只美国的老鹰哦，就是身受重伤，然后全身包裹杂志，然后那个毛啊，他的羽毛都掉在地上，很可怜呐、啊。而且标题写什么呢？标题写1361，就是写只剩下1361天 ，only one thousand and 啊，反正就是剩下1361天呐、啊，也就是说，川普的任期哈、哦、只剩下1361天，但是这只老鹰现在已经被他弄得残缺不堪这样子哦。其实从川普今年呢、哦，去年底当选之后，《经济学人》杂志已经做过好几期不同的封面，然后呢。从第一期去年12月9号川普当选的时候，其实经济学人对他没有敌意哦。经济学人的当时12月9号的封面其实是给一个川普非常正向的一个非常他的是用他的脸哈，可是是一个世界强人的那种姿态哈，然后写 Welcome Trump back， 好，就是欢迎回到川普的世界 ，Welcome back Trump， 这样欢迎回到川普的世界。好，那再来呢？今年的3月8号，吼、哦，风向就变了。川普呢，就变得拿着一个汽油，拿着一个什么东西，踩在一堆美钞上面，但感觉就是在胡搞瞎搞。他的封面是写说，川普的经济妄想已经伤害了美国。哈、哦，那。等到最新这一期到4月24号呢，他的标题就更猛烈了，川普不见了，剩下一只受伤的老鹰。好，当然呢，哎，美国的总统当然离我们不是那么直接了哈，但是对于我们投资股市的朋友来说，挺直接的，对不对？尤其这段时间以来，很直接啊，怎么会不直接呢？哈，每天都要看看，哎呀。尤其放假日的时候，川普老大有没有又说什么话，川普投顾有没有又发了什么文这样子、哦、好，但不管怎么样呵呵不管怎么样这个大家手上的资金呢、哦、该怎么样投资，或者是风险的控管，还是怎么样自己拿捏，因每次经常要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哦。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进行到这边，祝福您，拜拜。
希望我能听得见音乐，你知道我喜欢创造一点点新的感觉，在拥挤的每一条街，只有我能自由的穿越，你知道我喜欢不受牵绊的感觉，追得过一切，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班 Go。
广播电台上盖好。 电台熊盖。